上集说到，柳泽行到了袁府，沈氏亲自带着下人做了一桌子好菜，一家人高高兴兴地吃个家宴。袁天启说起了三人一路上的所见，谈到善的真意，有真善和假善，还有半善和满善。说到这半善和满善，袁天启心有不解，于是袁坤仪便用一个故事来为他说明。
命自我作，福由己求，认识因果，改造命运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广播连续剧《了凡四训》第23集，共佛千金，不如二文。
梧桐阴清晶，晶水波粼粼，上有五色鸟，下有黄金鳞。秋雨洗白石，春风生绿萍，愿学杨求子，时来垂钓鸣。浙江嘉兴桐乡县，建于明宣德5年，在历史上存在了500年之久。梧桐经在县东，即通蒲川之路。就说梧桐甚大，凤凰及其上，故相以同名。梧桐树上栖凤凰。这桐乡县除了美景宜人，还是出了名的美女之乡。据说当时的皇帝经常着便衣私访两浙，到了这桐乡县，总是会流连一番。明朝的风气，为了阻止朝廷势力勾结，公主的婚配多数只能下嫁平民，不许王公大臣的子弟娶公主为妻。公主们心里一个个的不愿去那布衣家里受苦，宫里的娘娘们也是心疼的紧，但又不能驳了皇帝的面儿，只能给公主背上厚厚的嫁妆，以至于不在婆家受气。而那些等着被赐婚的平民可不得了，有的使了银子，有的因文章出名被举荐，还有和皇亲沾点边的去那选驸马的宦官耳边吹风，想娶个公主回来，不成就娶个郡主。不仅自己得了10辈子的嫁妆，更是为了平白的受那皇帝的恩赏，加官进爵，平步青云。桐乡县这个凤凰窝出得了后宫妃嫔，在皇帝私访的时候还不忘顺道的给公主们选驸马。于是大小的驸马府邸、骏马府邸遍布整个桐乡县。这鸟多了，窝里斗狠，大家都在各自比排场，大门上的钉子越排越密，看门的铜狮子也恨不得镀一层金。不过论争风头，还是要说到这府上养着的一众歌舞伎。待逢年过节的时候，就拉出去争奇斗艳，看谁的风头高。平常百姓们闲来无事的，也会聚在一起下彩头，赌赌谁家的歌舞伎能在年底庆典上拔得头筹。今年蔡骏马府上一位名叫婉儿的舞伎备受瞩目，街坊们赌在他身上的银钱也有不少，甚至还有达官贵人也跟着凑热闹讨彩头的。那婉儿姑娘虽出自小地方，从前跟着地方的戏曲班子讨生活，到了这桐乡县，竟一眼被蔡骏马相中，买回家中，又请了好师傅教着，果然是一块璞玉。说起那蔡骏马，以前也是个喜欢歌舞戏曲的主，自从娶了亲王家的郡主，也就收敛着不敢往那烟花地儿跑了。郡主自从在桐乡县建府， 心里也暗暗地叫着一口气儿。自己毕竟是亲王之女，比不上那公主尊贵。自打这婉儿进了府，倒是可以给自己在年底的庆典上争个面子，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看着骏马把她带进来安置在偏院里。
楼台新底地，歌舞小婵娟，急破催摇曳，罗衫半脱肩。
不知骏马在此，婉儿无礼了，婉儿这就去更换衣物。
哎，婉儿不必多虑，想那敦煌女神飞天之舞，轻罗曼妙，衣带起舞，琵琶反抱，香肩半露，着实美妙啊，婉儿可与之相比。
多谢骏马不怪罪于我，只是让郡主看见难免误会了。
哎，你我谈的是歌舞艺术，有何误会啊？对了，今早来了新进的瓜果，闻着就甜美，我让人给你送些来尝尝。
多谢骏马。
这婉儿姑娘出身贫穷，早年也是被自己的爹娘卖给那戏班子的，自然也就懂得穷人家的苦，对待府上的下人们十分体贴，时不时的就把自己得来的打赏分给他们。蔡骏马离开没多些时候，家丁们就抬着那冒着烟儿的冰剑来敲门了。这瓜果新鲜得不得了，放在那冰剑里更是冰得透凉，正适合夏天解暑。婉儿挑了几个留下，又送了些给院里的姐妹，就带着剩下的去了后院仆人居所。
婉儿姐姐给咱们送瓜果了，一定甜死了。
哎呀，你这孩子，天天的盼着婉儿姐姐来送好吃的，小心贪了嘴吃坏了牙。
谁说的？我就是喜欢看婉儿姐姐像个仙女一样。
我就是喜欢这嘴甜的孩子，挑个最大的。
婉儿把瓜果篮子递上去，那孩子抱着就不松手了。老仆看着孙子开心，自己心里边却皱巴巴的。他四下里看看没人，又让孙子蹲在门口看着，自己关上了门窗，便拉着婉儿在屋里絮道：哎呀，虽说你来到府上也没个几年，但你心肠好，踏实努力，老身可是把你当半个女儿看待，才对你说这些话。这骏马爷对你好，可不是一件好事啊。人人都知道那郡主的脾气，善妒好疑，心量像那针尖儿，怎可容你呀？
我在府中向来避嫌，况且我这个卑贱的武器怎可与那枝头的凤凰相比？蔡骏马不是个蠢人，定不会毁了自个儿前程和我掺和在一起。
人言可畏，岂是你能够摘得干净的？你这几年也攒下了些积蓄，听老身的，过了年底赶紧赎了自己出去，若是钱不够啊，老身这半辈子积蓄任你用，定要出了这狼窝呀。
婉儿见那老仆诚心相待，比当初卖了自己的亲娘可是要亲上百倍了，眼泪刷的就流下来。离开了后院，婉儿魂不守舍，到了夜里还没能睡下，只得在院中练练武艺。心想，若是年底能为骏马府拔得头筹，也好谈那赎身之事。月挂南枝孤傲，墙边红药妖娆，好一个夏晚凉夜，配上这彩练霓裳佳人俏，着实让人挪不动步子，魂魄出了窍。这蔡骏马本也没这爬墙根儿的癖好，无奈看到这番美景，君子小人的辩论也就抛到九霄云外。
谁料这蔡骏马正看得出神，脚底下却踩了个空，头朝下栽了个狗啃泥。夜里乌漆抹黑的墙根下闹出了动静，婉儿吓得大叫起来。这可就把夜里当值的护院们喊了过来，谁能料到那大灯笼一打，竟照出了骏马的脸。顿时骏马府上下热闹了起来，前殿后院的人都急忙凑到一起，等着郡主来裁定这对狗男女。婉儿和骏马被带到了人堆里，只见那郡主怒气冲天地小跑过来，披头散发，身上只裹了个斗篷。看到眼下的情形，果真是骏马偷了腥，这等丑事岂能姑息。那蔡骏马一见到郡主，腿关节就立不住了，扑通一下子跪在地上，一边哭一边指着婉儿大骂道：
你这个狐狸妖精，真是害人不浅呐！我竟中了你的狐媚妖术，神志不清的被你勾去了院里。
郡主，郡主明察呀，婉儿只是夜不能寐，想着在院中练练武艺，并不知晓骏马就在那墙根看着呀。
休得胡言，夫人呐，你可要相信为夫啊，这等货色岂能和夫人相比？若不是他使了妖法，我怎能去他的院子中呢？我对夫人的心意天地可见呢。
那郡主岂是个糊涂人，这男人的话怎能轻信？何况这婉儿的妖精相貌着实诱人，平日里虽也是守规矩的，但这满身的荤腥指不定什么时候就勾了骏马这个馋猫去。眼下这个情况，当然是先护了自己的颜面，再除了这个眼中钉来的划算。至于骏马，那是关起门来收拾的事情。郡主把思路理清了，这就开始把火气撒到婉儿身上。
你吃我的喝我的，竟然不要脸到如此地步勾引骏马，来人把这个狐媚丢出去。
郡主冤枉啊，奴家真的没有。
婉儿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，就被两个健壮的护院一边挽着一只胳膊生生拖出了院子，从后门扔了出去。婉儿这下慌了神儿，半夜三更的就被净身出了户，身上一个铜板都没有，就连件衣服都没能带出来。在这桐乡县，一个举目无亲的弱女子又能去哪儿呢？一时间心中凉意袭来，婉儿只能蜷缩在后门边上大哭。要说还是那老仆的孙子机灵，看见大人们都聚在了院里被郡主训话，中间还跪着那龇牙咧嘴狡辩的骏马，婉儿吓得百口莫辩，只能着急抹眼泪。那老仆见没人察觉到自己的小孙子，就冲着他使使眼色，小孙子一路小跑进了后院，拽下床帘布铺在地上，包上了几件母亲的衣物，又放上些白天从主人桌上收下来的饼子糕点，还有床头柜子里的几罐铜钱，把包裹藏在身后拿出去，果然就看见婉儿被护院的扔出了后门。小孙子赶紧溜着后院的假山爬上了墙，一把将包裹丢在了婉儿的怀里。婉儿见一个粗布包裹从天而降，抬头一看，那小孙子露着个脑袋看着他，还压着嗓门催促着他快走。婉儿的眼泪流得更凶了，这就吩咐了小孙子照顾好奶奶，自己背着包裹离开了。独在异乡，举目无亲，婉儿原本想找个戏班子做个老本行讨生活，但自己刚来桐乡县就被豢养在了郡马府，根本谁都不认识，找不到门路举荐自己。要说再投靠个主子做府上的武妓，虽然县上的人都知道那蔡骏马府上的婉儿姑娘武艺了得，也算是当地小有名气的，可是此番被泼了脏水赶出家门，又有多少人敢收留她，公然和郡主作对呢？就这样， 婉儿在街头徘徊多日，身上的钱眼看着也要用完了，走投无路，就去了那凤凰湖畔，打算轻生。正当他想要纵身一跃之时，远处寺庙钟响，婉儿想着自己此生造化弄人，何不遇允之前去那寺中祈福祷告，也好求个来世安逸。婉儿到了寺庙里，潜心礼拜，焚香祈愿一番，又拿出身上仅有的两文钱投入了功德箱内。这时寺内住持亲自上前询问：
阿弥陀佛，女施主心存善念，定会有所福报。
大师，小女此生已矣，但求来世投个好人家，不再受这人世悲苦就好。
善恶终有报，今生的福报不会亏欠，来世的福报还需看今生所修，老衲自会为施主忏悔祈福。
多谢大师教诲。
出了寺庙，阳光照在婉儿的身上，她看着四周鸟鸣清脆，珊瑚相间，多日的不悦消散，才又有了一丝生机。凤凰湖上，才子佳人泛舟前行，吟诗作画，好不自在。那凤凰湖面上，一条船上请来了乐师，古筝之曲和着笛声悠扬，实在醉人心弦。微风拂面，轻撩衣裙，婉儿合着这乐曲，扭动腰肢，翩翩起舞，瞬间引来了围观无数。
凤凰于飞，蕙蕙其羽，凤凰鸣矣，羽比高冈，梧桐生矣，羽比朝阳。
可是要邀请那位姑娘上船。
记下芳名和住处，寻日子带回宫即可。
是。
不出一月，蔡骏马府上来了两位神秘的人物，老仆身边的小孙子就在门外偷偷看着。只见那郡主和郡马都十分的恭敬，跪在地上双手接了个旨意，随后两人脸上都露出惊讶的表情，知道人都走了还没回过神来。当晚公主就回了娘家，那蔡郡马也被赶出了府，家中的仆人也被遣散了大半，其中就有那带着孙子的老仆，两人就此回到了乡下生活。再就过了小半年，一日老仆见小孙子从外面匆忙跑来，嘴里还大呼着：
可不得了啊，宫里的晚娘娘来村里了。
这何来的晚娘娘啊？正说着，老仆听到门外有轿子落地的声音，再开门一看，嚯，那排场大的可比戏曲里唱的厉害。婉娘娘从轿子里走出来，见到老人家依旧是眼眶含泪，凝噎不语。屋室简陋，两人就在院中攀谈，老仆问候婉儿在宫中的境遇，不料竟是一声叹息：
我这没有娘家根基的后妃，又是武妓出身，能得到皇恩眷顾已是万幸，哪能渴望持久？这不，今年新进的秀女儿们，个个如花似玉的，后宫娘娘们都看得紧呢。
哎，哪里都有甜有苦，如今您真成了那梧桐树上的凤凰，也算是个好归宿了。
我自小与娘家断了联系，自打入了郡马府，只有您对我好，您就是我的娘家人啊。 这不，我才来求你。我人在深宫，多有不便之处，身边缺个机灵的人照顾着。我看您这小孙子不错，当年也是有他相助，我才得以活命。不如就此跟我回去，我定保他一生富贵。
老仆心里顿时一碗凉水浇下，再定睛看看眼前的婉娘娘，哪里还是当年受气的小姑娘，分明就是眼里含凶，两脚踩在名利场上的深宫妇人。老仆笑脸盈盈，嘴里连连道谢，又找着借口拖延着。待到晚上，老仆赶紧趁夜赶路，带着小孙子离开，从此不知所踪。婉儿讨人不成，又想起了凤凰湖边的寺庙，便让人备好功德钱，扛起大轿去那寺中祈福。谁知这次几箱子钱财放在眼前，住持竟然闭门不见，婉儿只能悻悻离去。故事讲完，一众人等都对着左右私语，讨论自己心中的见解。
以前此女子布施虽少，但心意真切，现在布施万金却诚意不足，自然不能和从前相比。
原来如此，我必牢记其中真意。
说来，那半善和满善还有另一个真意，而此中也有一个故事可以说明。
袁天启和柳泽行正襟危坐，众人也没有拿起碗筷的意思，他们继续听下一个故事。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集。吕洞宾拒学点铁成金。本剧由江西庐山东林寺净土宗文化研究学会出品，监制王金华、常红，导演刘家欢，改编王写写，演员李佳思、昭昭、张若冰、张佳琪、刘书晨等。此剧由北京嘉义尚德文化艺术传媒有限公司制作。